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会是一个新的段落啊。各位已经看到白板上，只要每次、在白板上亮出六门教授习定次第，就知道那又是一个段落。那照例的，每一个段落还是要节前身后，用六门教授习定论啊，跟各位来做一个整理。那么我们一开始呢，入这部书之前呢，我们就先谈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修禅的目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发心。那么在那里呢，我先讲了解脱道，后说大乘的这个菩提心，所以我这边呢做个总结，由解脱道发起大乘菩提心。那么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不二的，我想这个事情在之前我也曾经讲过了。那么如果只有入世的菩提心而没有解脱道的话呢，其实也并不是实践中道。那如果只有解脱而不发起大乘菩提心的话呢，也跟中道违背，所以也只有能够实践这两心不二，才是真正的中道。禅波罗蜜呢，是跟中道第一谛相应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曾经学过的第一段。那么配合到这部书，就是四禅波罗蜜的第一卷啊，第一卷讲发心的那一卷。那么那一卷呢，主要谈的就是告诉我们减种种错误的发心，来显这个四弘誓愿的正确发心。所谓的四弘誓愿，一定要以中道第一谛啊为它的不共。啊，唯他不共的真理，那么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整理。但是只是在这里的，我们可以看到文中所谈到的比较偏菩提心，而比较少讲到解脱道。六门教授习定论很明确的就是讲解脱道这件事情。如果不去断烦恼，断两种执着，那么所谓的菩提心也没有依止，也没有体。那么没有解脱道的体，你根本也无所谓，智慧，不论是说你四弘誓愿的哪一个，连第一个你都过不去，对不对？烦恼你要断，你不能断啊，对不对？何来有度众生的经验呢？那么众生所有的苦难经验都超过你的经验之外，你怎么度嘞？所以呢，这些东西不是你只是会用一些深玄的道理去讲讲，变成一堆口头禅就可以真正度众生了。所以呢，我们确定的正确发心。接下来二三四五四章的名义呢，第二卷呢讲禅是什么，波罗蜜是什么，让我们正确的去认识什么是禅波罗蜜的这个名字的意思。那么由这里呢开出种种禅门，于是呢从卷三、卷四、卷五三卷的分量呢来抉择禅门的次第。那么抉择禅门的次第呢，无非都是四句，对不对？无非都是四句。那么最后回归到了四句呢，就是有漏无漏，亦有漏亦无漏，非有漏非无漏。那么在这里就谈到了，我们从一开始第三卷要抉择所缘，第四卷呢要抉择所缘的法，那么第五卷呢就抉择法跟心的各四句。最后目的就是在抉择这四门次第以后呢，有一个是我们上个礼拜还没有谈到的部分，就是要如何悟入法心不二。所谓的法心不二呢，就是唯识所谓的二取空，能取所取空，也是我们见到位，一心见到位所谓的能所不二，不二无分别智。到那个地方为止呢，我们的分别的见思烦恼呢已经破了，对不对？所以要继续在修道位当中呢，断修所断惑，在那个地方呢，唯是叫做断啊，断两种具身的障碍。那么这些东西呢，我想不管你用大乘哪一系去谈啊，乃至于用阿含止观的声闻现观来看的话呢，都其实有它的共同之处，就是必须要去对治我们的烦恼相。而所谓对治呢，有对治调伏的名称，可是事实上没有断的体，因为呢无明本来没有体， 所以呢，大乘止观就很殊胜的去谈无名无体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其实是用智慧去观照，而不是用智慧去断啊。所以我们如果了达这件事情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从小乘的止观提升到大乘的止观。那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在以后的禅门呢，都会有次第的讲说。可是结论就在这里了，我们怎么样悟入法心不二呢？那个法其实就是所谓的禅门。那么禅门以什么为分类的标准呢？以所缘境，对不对？以所缘境。那么这个心，心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悟发我们的心地。其实大乘止观谈的都是这个心地是自性清净的。那么所谓自性清净，并不是有心无心啊，都是离一切的二边分别说的。所以怎么样能够懂这个道理，就是在料简法心这一段要谈的事情。可是要入这一段之前呢，我们就必须要依着28页到29页这本书第五卷，28页到29页这四科当中啊，四种时候，个别四种时候，就是在你发心要修禅的时候，在你正要修禅的时候，在你正禅的时候，在你从禅定起的时候，依这四种时间点呢来去较量。那么这四个时间点其实就等于统摄什么？统摄我们的二六时了。我们的日三时、夜三时，所有一切的发心，我们是不是都能够观照得到？观照到我们这边所发的每一个心念，是不是都跟中道第一地心相应呢？那么你如果能够证到这里的时候呢，无生法忍当然就是如手掌中的阿摩罗果了。那要无一心，我想也不是太难的事情。所以真的，如果你今天要在这个地方悟发心地的话呢，有两种方法。第一个，你根器力，光只是一简一些文具的经教较量，就是圣较量，你马上就悟发心地了。要不然你就熏熟了也会悟发心地，这是一种方法。那像我们比较笨呢，我们就怎么办呢？我们就呢依照次第，说是有条幅的相，那么慢慢的由条幅的次第悟到圆融无次第。那么这一些呢，我们称为叫做方便，能够教导这种方便的呢，叫做善知识。啊，叫善知识。那这就是般若经共三乘的部分，很慈悲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28页29页呢，各位可以大概统摄，就是刚才那句话。有二六时中心地的反观自省，那么能够训练明明觉照的心，对不对？那么以这个明觉之心相应一切的心念，相应一切的起心动念，让烦恼不生。那么烦恼不生，不是用压服的，而是用这种智慧的心烁烁的不断的观照，不断的观照。那么由此呢，我们就并没有特别要去谈所谓料简法心的这一段啊，这一段呢，我们留给什么？留给我们谈忏悔的时候啊，会谈到第十门理观的部分，统合一块来说。所以容我呢，再把往后延啊，再把它往后延。不过虽然往后延呢，有一段文，我还是请各位要能够读一下，请各位呢，看一下这个32页，32页第三行这里呢有个答。那我们没有去看问题哦，先不用去管问题是什么。那么在答案的第二行，所以者何？底下我们开始看。他说呢，若法就是我们所谓的禅门啊，禅门。不管禅门是依哪一个所缘啊，不管是以身为所缘、习为所缘，还是以心为所缘哈，都没有关系。不管你是以哪一个所缘所修的禅法，如果有某一个禅法定是漏者，如果一定某一个禅法是有漏的，那么圣人指的是谁呢？严格讲就是阿罗汉以上啊。如果是四果阿罗汉以上，乃至于所谓的法身大士啊，八地以上的菩萨，纯无漏的菩萨，那么这一类的圣人呢，入根本四禅，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入这根本四禅的时候呢，也应该要生漏法才对哦，对不对？也应该生漏啊，因为你入这个法嘛，你的心是不是就被这个法染了，对不对？如果这个法一定是有漏的，有漏的就是染污的啦。那么我是圣人呢，我是清心是清定呢，那么清净的圣人入了这个四禅根本所缘境界，是不是会被这个所缘境界就给染污了呢？ 如果你今天修的是属习当所缘，你今天如果是一个四果阿罗汉，他在属习的时候，他的属习是不是有漏的时间禅呢？谈这件事情，那看看，他说啊，此四禅法未与心合，亦因自失漏。他说呢，这个四禅法啊，这四禅的禅法啊，没有跟圣人的心合，对不对？所以应当就是有漏的啦，啊，应当是有漏的。而圣人入四禅法的时候呢，不生于漏，他心呢、啊、不生流漏，对不对？不会去取禅的境界啊，因为他一切法不受不着嘛，对不对？他已经能够我空解脱，他对境界怎么会有受着呢？那于是呢，圣人纵使入了四禅所缘境界，他不生于漏，不独独在禅中不生于漏，对不对？不独在禅中不生于漏，他纵使在行住坐卧之间，除了习气未断之外呢，他于一切境界也是不受不着啊，以一切我空的解脱心呢，面对一切的境界啊。那么这个是这个四禅法跟心不合的情况，那心未与心合，那么四禅法未与心相应的时候呢，也自应该无有漏法身呢，也应该是自有哦，自一自无有漏法身，云何言法即是有漏呢？他说如果是圣人入于根本四禅的话呢，那么四禅法根本也不是跟圣人的心相应，对不对？那么他就没有圣人的那个漏法啊，那个无漏法会生。那么这个法为什么一定是有漏的呢？如果是有漏的话，不管谁去修那个所缘，他应当都会流漏嘛，应当会都会生烦恼嘛。所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所以今言此漏，不独在法，也不独在心，不是因法而有漏，也不是因心而有漏。这里就是在谈这件事情，法心何时便有漏身？法跟心和合相应的时候，请把何时，何时就是隔壁所说的相应，重点就是相应。如果法心相应的时候呢，就有漏身。什么叫做相应？相应就是取相啊。这里的和就是我们所谓的一合相，因为我们今天呢跟圣人不一样的在哪里？因为圣人修我空观，他不取相，我们呢，我们烁烁于境界当作是实有的，就会怎么样？取相生心，我们没有办法修到无住生心，我们烁烁就是取相生心，所以合时便生漏，而这个漏并不是法生的，并不是心生的，就是一合相生啊，就是一合相生。那么这一合相呢，根本无生，你只是以为有生，所以呢，漏即从这种执着而起，并不是从法而起的，并不是从心而起的，而法跟心更也不能合合。这个合合也没有一个作者，也没有一个受者，这以后我们就会谈哈。由这个道理呢，懂种种道理呢，悟入般若波罗蜜而了解一切法不生，包括烦恼无明也是无体的啊。无明虽然是系缚于三有，但是它毕竟不生，就是以这种取相生心的缘故呢，便有漏生，以有漏故两处受名，就是说法也会变成有漏，心也会有所谓有漏的心。就是因为我们在法心的情况底下呢，不了解不二的不可思议，不了解无生的道理，不了解无体，而你自己在非有中生有，在这个地方呢，你就两处都有漏流漏的名字会发生啊，二处就是法处跟心处都会生出有漏的名字。那底下就举个例子啦，譬如仙药，人若服之即令得仙，而药之与人本各非仙。那个药没人吃它的时候，它不是什么仙药，它就是一堆可能是 herbal， 就是草本植物的粉末，对不对？那么这个人呢也是凡夫，可是你就是凡夫吃了这个药以后呢，这个人啊羽化登仙了，所以呢这个人成了仙的名字，那个药也因为人服了而让他成仙，所以那个药也自动变成什么，依他的效用而变成仙药，所以呢这两处得名，这两处得名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以用来说体，因它和我们取相所升起的作用呢，我们说啊，两处都有它的体性，于是我们的自性妄执就在这里，心有自性，境界也有自性，和而起，一合相，取相生心，处处生有，对不对？处处生有。所以呢， 于是呢，漏法漏心也是如是。如果我们了解，在这里我们能够修集因缘，了解这些都是不二的，了解这些是无声的，了解这些是无体的话呢，如果我们一心跟毕竟空相应，就不会在当中取向生心，就自然而然能够悟入无着的道理，无着就能够不受不着，在这个地方呢，能够跟般若的气氛相应，就可以知道它毕竟无漏，对不对？所以它非有漏法，也非无漏法，这才是究竟解脱。啊，前三个啊，有漏也好，无漏也好，或者是亦有漏亦无漏也好，都是非了义啊，都还是非了义的。只有非有漏非无漏的中道的体会，入这个中道第一心呢，才是真正的体会禅波罗蜜的境界，禅波罗蜜的法心不二不可思议的境界，就在这个道理。我们先浅浅的这样谈，这就是整个前面五卷的目的在这里啊，要怎么样悟入法心不二这件事情。好，我们先把这东西道理先按下来，因为道理还蛮多哈，前前后后处处都讲。以后我们谈到七之一的时候，谈到所谓的啊，不是六之二的时候，会谈到所谓的三指，三指当中的体真指，就从这边下手，就从不二体会下手啊。然后最后发觉烦恼都是空的，于是呢，烦恼不会升起啊。由观而能够止息一切的烦恼，这就是体真指。你体真指之后呢，在从空出假，于一切妙有当中不受不着，你处处行处都是跟般若相应，那个时候呢，你就又由直而起观，这个时候就大乘止观的般若法门啊。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谈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先把这个东西按下来。我们现在关键的而且简择的都是四相修学之地啊，就都是四相修学之地。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这里进到六之一二十五方便。啊，二十五方便。那么我们就看到哈，六门教授习定论的第三门名称叫做住勤修习。那个住的意思就是活动，要在哪里活动呢？要在精进的修学一切善根，在这个地方下手。而这一科啊，在六门教授习定论这一部论当中呢，总共又分成六个小科啊，我分别呢用那个圆圈的阿拉伯数字呢来表示啊。那么它的第一科、第二科跟第六科啊是彼此有关联性的，所以我把它画在一块啊。那我先解释一下这张表啊，各位看到这个白板这个地方。那么它把所缘境呢分为三类：外所缘、上所缘跟内所缘。那么所谓外所缘者呢，就是姑且啊对所谓的下根人呢、啊、谈。我们今天的所缘境是在境界之外，对不对？是在外面的境界。于是呢，你要对境界宁心而住，于境呢不要妄动，对不对？不要妄动，烁烁的缘念那个境界，一直到取向分明为止。那是方便的，先跟下根基的人说，你今天呢就用名言，就用眼睛，就用耳朵，就用什么哈？就用我们的六种感官。你就方便的就我们自己的便利啊，就我们自己的力量，你今天擅长用什么方式取业，取那个业相，我们就取那个业相，姑且把它取在心外啊，姑且把它取在心外，然后呢就去把它关注，关照而住，宁心专意定在那个境界上，不要移动，对不对？那么不要移动的方法是什么呢？一次一次烁烁的缘念啊，一直到妄念进不来为止。那这种就是标准的压服啊，用这种定心于一境的方式呢，压服所有的妄念不生，这个呢叫做外缘。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观色，观色就包括像不净观啊，观青黄赤白，乃至于像观呼吸，有人甚至观心哦，都可以把它观成在外面，对不对？我的一颗心，那个心，大地都在我的心，在看着他的地，看着水，看着风，看着所有一切境界。他如果把境界在心外当作是实有的，这种观察方式还是什么外缘的观法，还是外缘的观法。那今天你打开眼睛耳朵去听着外面的声音，你以为你听到的鸟的声音、风的声音、树叶飘动的声音，你以为它就是心外，你不了解那就是你四心的分别，这一点你都还不知道，你就在这边分别作意，宁心而住， 你也一样没有妄念，对不对？那么你就压服了你的心，完全其他的第二个念头不会出现。于是呢，它的字体是什么呢？于境无一念。你只要能够做到对心外你所造作原念的那个境界，只要不生第二念，只要能够在这个境界上不生第二念，烁烁的子又以那个境界为念，那就是它的字体主体。而这个字体呢，就会升起什么样子的果呢？所以呢，第六颗叫做修定出离果，这是这个文字是在六门教室里面，我完全用那个论里面的文句哈，方便各位去对照那个论本文看了哈，你们自己可以去整理。那么他这样子做可以得到什么果呢？可以得到作意住。什么叫做作意住？九心住通通都是作意住。那九心住通通是作意住。我们下个礼拜可能会谈到九心住，那个时候呢就会谈到作意住其实就是四种作意，对不对？那么第一种作意呢，就是历历运转作意。历历运转作意就是勉励刻意的啊，刻意的，你自己勉强刻意的就把你的心专注定在所缘境上，对不对？如果你能够从外面散乱的那个缘念境界啊抓回来，舍心在不管你心外的境界也好，心内境界也好，或者在定心中的境界也好，你只要这样能够不住啊，不乱不乱不移动，这个就叫做作意住。作意住开始的第一个就叫做内住，就叫内住。为什么叫内住？因为你心从外而内，把它内心的安住在境界上面，原念内念那个境界上面，这是作意住。你的作意力能够栽培起来，作意力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明觉。你对你的觉知能够明明白白，非常的分明啊，非常的分明，绝对不是昏沉的，也不是散乱掉举的，也没有疑，你就是烁烁的原念，烁烁的原念啊，力量非常的强，那个力量能够让烦恼，所谓的烦恼妄念呢，第二个念头根本进不来。你纵使永远保持内住，内住就是烁烁的一再而再再而三，用数数的也好，对不对？用这样自心而止的也好，不管你怎么样，反正就是绑在那个念头上面啊。所以有些书本也把它讲成细念，细细就是细腹的细哈，细鞋带啊，把它绑在那个境界上面。可是这个时候呢，智慧还不够，你就是一定要观住境观心，这样子观着啊，这个呢叫做作意住。所以我们今天就姑且我们。很笨嘛，对不对？我们就这样子观察嘛。所以呢，在四念住当中呢，所谓一开始的前方便是什么呢？诶，就像你在定外修观的时候呢，你就惊醒，对不对？观察我们的脚的提，对不对？进落触，用这样子去观察，乃至于呢去观察呼吸，对不对？入息中间入息，出息中间出息，你把呼吸出入息的四种相观得清清楚楚，观得清清楚楚，那么这个呢就叫做觉知，把这种觉照的能力训练到非常的灵敏，非常的灵敏，然后呢再去看看你得到这种心一静心的时候呢，那个定境会慢慢慢慢的越来越清净啊。那么这种清净相会带动什么？会带动身心的清安会出现，于是呢就进到上缘。什么叫做上缘？上缘者就是修我们以后会学的六行观，就是下观下苦出障，攀上圣妙出，或者是进妙离。你就觉得哎呀，目前这个境界不够清净，对不对？太出众了，太出众了。于是你呵斥这样的境界，呵斥这样的境界，继续在这个所缘境界上观无我我所。如果你开始这样子觉得这个东西不好，我要继续而上，你有增上意要的心的话呢，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厌离心会出现，而这个厌离心会让你得到极静。为什么极静？因为你下地的那个粗重慢慢慢慢轻薄，一轻薄以后，你的身心就有清安的现象会出现啊。那么你就这样子得到哎呀庆慰感啊，欢喜安乐的感觉，那么你又再次觉得这个东西有喜的涌动，我不喜欢，呵斥了，就回到恬淡的乐色，于是你的心又继续往上。你发觉这个乐毕竟还是心的一种散乱相，你也呵斥它， 不要，你就舍念清净，就到四禅。一地一地由下而上的厌离，那你在这种厌离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离了下地的初，而进到上一地的净，那个极净，你的心就会定住，不生烦恼。依着厌离苦出障的下地缘，而能够增上到更殊胜的定的境界，得到身心的安乐，乃至到第四禅的所谓舍念清净，而得到心极净的效果。那么这种的果是什么呢？就是世间道清净。何为世间道清净？是没有出三界六道。如果你依此而受报的话呢，很可能你的业在这个不动业上呢就比较重。如果我们随业往生的话呢，它就升到舍界或无舍界。那这种是清净的果的啊，这种是属于增上生，你的福报也很大啊。纵使你发愿再来为人，你五戒守得很好，慈善再来为人，你的福报也会很大啊，福报也会很大，也可能会有报德的神通等等的这些境界会出现。这种呢，就叫做得世清净，那个世就是世间清净，得到四禅乃至于四空定，得到我们世间的四禅八定的道果，就是它的果报。这是第二种，以上缘，上缘者就是烁烁的增上啊，去希求上帝啊，不是那个 God， 是上面殊胜的定境的那种道果。你去希求这种殊胜定境的道果，那么厌离下地的苦出障，而得到身心的极净乐，那这种呢，就叫做世间清净。如果我们愿意在得四种根本禅定的时候呢，愿意去修八圣种啊，以后也一样会学八圣种观，那么就观察这一切呢啊，真实这个是不清净的。那么于是呢，进一步呢去观察到无常无我涅槃寂静，用这个三法印来观照，断了五盖，对不对？断了五盖，你就可以现出那种出世间清净的圆满境界啊，出世间清净的圆满境界。这就是于一言，一言的意思是什么呢？一言我画红笔，就是事，就是心，这一切法都是事心的分别啊，都是事心的分别。你至少要有这样的观念，那么了解事心是假立所缘境，假立能观的心，而这一些能所都是假立的，了解有能有所，而能所都是假立的，你就至少可以得到一言的宁定。一言宁定，依照一言宁定了解这一切都是这四心所变现的，你就可以得到定的效果，你就不会再向上升心，因为你知道所有的境界都是心的相分嘛，对不对？都是心的相分，根本没有一件事情挂得了心头。那么心是他的主人，我不受苦，他怎么会是苦？于是了解一切的相无自性，能够知道相无自性，就可以悟入生也不生，对不对？乃至于圣意根本也无生，那你就更清净了，更往上。这就是依唯识观的次第呢，烁烁得到宁心而住止跟观的相应境界。于是呢，这种道果呢，就叫做得出世间清净。好，我们一样弄四个字来讲的话，就是得出世境啊，得出世间清净。而于切师地论所谓的修所成地那一地呢，最后的结果啊，道果啊，修果的啊，这第四处修果那地方呢，就是两个果，世间清净道果跟出世间清净道果两样啊。那么不管是你哪一个清净道果，都一样要依止于什么？依止于三摩地。三摩地就是要了解一切所缘能源都是什么？都是不二，都是空的，都是世心所变现的，一切的法心都是世心的见相二分，对不对？见相都是自证分，了解这些都是世心所变现，你至少要有这样的观念，乃至于你能够进一步到法界观，到真如实观，那是另当别论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至少要有这样的观念，至少这样的观念。好，那么在这一颗住勤修习当中呢，首先要建立起对于禅门的抉择啊，对禅门的抉择就是这三个，依照所缘境。我想这个抉择呢，差不多就是我们前面呢卷三 卷四、卷五这三卷的整个总结。我们从中间就知道，我们当抉择什么？出世间道。但是要修学出世间道，要依止于什么？依止于世间根本是禅，对不对？根本是禅呢，有种种次第。于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来修入这个次第？要修入这个次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精进，对不对？那精进要依止于什么法门呢？依止于九心柱。而九心柱呢，可以整理摄入四种作意。我们下礼拜再跟各位画表来谈。而今天要跟各位谈的是从五门柱之梁下手。五门柱之梁呢，是它的第五颗，是它的第五颗。那么既然我要在这里发起禅波罗蜜，禅波罗蜜就是定根慧。你要发起定根慧，一定要住在哪里？一定要住在依止于戒行清净。我想这个是很根本，大家就知道了。如果我们戒行不清净的话呢，我们的身心三业就会常常会升起什么烦恼的相。如果烁烁的会有烦恼，忧悔心就不断，忧悔心根本是禅最大的杀手啊，就会烁烁的会有业障啊，烁烁的会有业障。那么这些业障呢，唯有能够守戒、学戒、持戒，对不对？我们今天会用果心老法师的那个小本子呢，跟各位来看一下那个重点。那么既然戒行清净是发起定慧，也就是禅波罗蜜的依止处的话呢，那怎么样去让戒行清净呢？戒行清净不是说我去领了戒体，我去戒坛受了戒就可以没有事了，我回家七支做法一盘，我就可以入定发禅了，不要干单的代际。你要学戒，你要持戒清净，就一定要有四个因，就是四个因缘。所以呢，接着就要谈戒禁是因，你要让戒行清净，要有四个原因。哪四个原因呢？这是用六门教学习地论的文字这样说哈，不是用瑜伽师地论的。我们下礼拜会跟各位补充瑜伽师地论的东西哈。那这四门是哪四门呢？善护诸根。那善护诸根，各位顺便写一下，我们下礼拜会谈的瑜伽师地论就叫做根律仪。戒行清净呢，就叫做戒律仪啊。律就是规律，仪就是仪态。那个律仪的意思呢，就是要能够让自己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规矩。而这个规矩不是靠别人来规范我，而是要培养起什么自律，自律的一种心理能量。你那种能够要求自己依照自己所定的功课，在佛前所发的誓愿等等的这些东西，你说到就做到，心到行就到。那么这样就能够让你的心清净，三业清净。那么于是你要证到六根清净位，老实讲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是这个愿一定要发，这个愿一定要发。所以戒心清净第一个就是三无诸根，三无诸根根本就是所谓的根律仪。那么第二门呢，就是饮食之量，这个四个字倒是跟瑜伽师地论的文字是一样的。那么第三门呢，就是初业后业能自警觉与定相应。这个各位记这个，因为呢，瑜伽师地论叫做初业后业常勤修学瑜伽。那那个瑜伽各位比较不懂什么意思，觉悟瑜伽，那个觉悟很多人不懂文言，还不晓得什么意思啊。觉悟就是白天晚上睡觉醒着的时候，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警觉心，不要堕入昏沉里面啊。不是说不可以睡觉，是可以睡觉的啊，是可以睡觉的。你需要多少的睡眠，当然是看我们白天有多少烦恼而定。烦恼比较重，吃的比较会油腻出重，你当然会比较身心都会出重一点，那容易打昏沉啊，容易打昏沉。可是如果你的饮食调得好，对不对？烦恼也很清安，那么你睡眠当然会少。当你把这个身心调成很清安了以后呢，你今天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说我身体轻松了，没烦没乐啊，就没事了，不行，要有警觉心。什么警觉心？今天如果无常到了，我还没见第一地，这件事情是很冤枉的事情，对不对？当佛弟子当了二三十年了，结果第一地连边都摸不上，而这样子无常而死的话，紧接不甘关，对不对？这就是觉悟于前，硕硕都要有警觉心，一定要去修行，一定要去见地，一定要去见法，一定要见缘起，一定要证涅槃。这个心要很切，这个心叫做觉悟于前，就叫做警觉与定相应。这个是易经法师的翻译啊，易经法师的翻译就比玄奘法师的翻译来的浅白一点啊。他说二六十中 所谓的初夜后夜，就是我们不睡觉的时候啊，初夜后夜就是不睡觉的时候，扣掉睡觉以外的时间啊，我除了不打妄想没有烦恼之外呢，我说说的要有定向力，心就要专注在什么东西上，要跟定，定要视为什么，定要视为第一力，我就要见法，我要见缘起，我要证涅槃，这些事情一定要挂在心里面的第一优先顺序啊，第一优先顺序，你有这种警觉心才叫做修瑜伽啊，没有这种警觉心就叫做放逸懈怠啊。放逸懈怠倒不是你去看电视啊，我每次去看那个慧律法师的那个讲经呢，他常常就在那边赞叹啊，新闻节目啦 ,Discovery 啊之类的，他也常常看电视啊，可是他看电视就见法。我们看电视看什么？看电视见烦恼，这是不一样啊，这不一样。这就是你自己的心切不切在这个道上。他看电视会看到说世间人真的很可怜，对不对？而我们今天看电视的时候呢，会去唱和里面某些人的论点，去跟着去反对另外一个人的论点，我们就会在这边靠边站。这个那跟那种见法的心真的完全不相应。这就是啊，觉悟于切。那么易经大师在这个地方翻译成初夜后夜能自警觉与定相应，那个定是三摩定啊，要有止有观的那个定啊，不是只有定而已啊，这是第三门。第四门呢，易经法师也翻译得很浅白，他说啊，于四威仪中正念而住。那么在瑜伽师地论呢，叫做正知而住。其实正知跟正念不二的啊，因为你一定要有正念才会有正知力。那正念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有第一地当所缘，只要非第一地，只要无关懈脱，我就知道我在放逸懈怠，对不对？那么知道自己在放逸懈怠就叫正知，可是你一定要有正念嘛，你没有正念，你哪知道我现在是在放逸懈怠？你觉得说世间也蛮好的，刚才我还在下面拿我的书包上来的时候，地下室一样，那个县官专用的那一班，我曾经讲过，他的那个师兄就跑来跟我告知，他说他实在啊念佛念不来，也没办法心求极乐。我问他说，那你要求什么呢？他说求安心。我说你把心要想要安在哪里啊，你把心想要安在哪里啊？我一问他又愣在那里，起来跟我合掌。我说不要不要合掌，你赶快说说的思维这件事情嘛，你要安心，你还是要安心嘛。第一个，你有没有心可以安啊？第二个，有心安的话，你要安在哪里啊？对不对？这个东西你学那么多的道理，就是要解决这个疑嘛。这个疑能够通了以后，你性根会发起，性根发起你才精进有门嘛，对不对？才能够有正念嘛，对不对？那你正念发起了以后呢，才会有正定跟正慧嘛。所以你如果这一个性根不能够开发了，你一切啊法都没办法入，一切门都在门外，很辛苦的啊，他在那边学佛很久啦，他也很用功啊，每堂课都来啊，可是呢怎么办呢？怎么办？他也知道自己很急，可是就是发不起来念佛的心。或许他是表演的，不一定啊，我希望是这样子。那在这边第四课就是什么？于四威仪中怎么样正念而住？正念而住就是正知而住，正知而住，这可以说是修禅一个非常重要的加行力。有这个正念而住或正知而住的加行力，法会很有力量。那这四种就是瑜伽师地论当中以及六门教习地论当中认为能够让戒行清净。你持戒不是说我去守戒，每天去半月诵戒你就戒会清净，不会的。二六十中要有这四念，四念四个念头要能够跟我们的心相应。这四个念头如果没办法跟 心相应的话呢，你的戒啊，戒要戒在意根上面啊，要意不犯，要意不犯，不是身口不犯而已，要让意念不犯，那你要有观照的能力。所以学戒就是学定嘛，对不对？而学这种定就是发慧嘛，没什么两样啊。这种定不是用压的嘛，根本就是用观照的嘛，所以它根本就是发慧嘛，用道理去观照我的心，对不对？让我的心不带动我的身口去造罪嘛。于是戒定慧是不是就是一件事情？戒定慧是不是就是一个味道？是不是就是解脱的味道？这戒定慧不是三件事情呢、啊？不是苦苦的在那边说啊，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做，不是，根本身心就是很清净的。到达这个地步，就是我说一生要办到的地步，六根清净，慧思大师所达到的境界。 智者大师很客谦，因为他的老师才六根清净位，于是他就客谦说：“我五品弟子位，又比他更低一级啊，低一级。”这就是他们表演出来的次第，告诉我们说，在这一个禅门次第当中呢，我们应当要一步一步的，对不对？这种善根发相，你自己要能够验明。那这些善根发相要一步一步的怎么次第去修入？可是这个道理不妨碍，只要我们愿意用功，这个道理其实谁都可以理解。你问题就是理解的深跟浅而已。所以今天我们要发起一念净信的话呢，就一定要有很深对这个道理的怎么样体会，而这个体会能够强到什么地步？能够强到发动我们的善护诸根、饮食之量、觉悟于切以及正念而住，把这四种善根发起来，关照我们的二六识中的一切境界，对不对？确实能够让六根跟三业毕竟清净。那这样的话，戒清净，你随时随地只要一提所缘境，马上就得行一净性啊，哪会是难的事情呢？所以重点就在前行是不是庄严，是不是能够得到无间因众。如果我们的前行能够无间心、因众心发起余念的相应力，那么自然而然发禅得定就不是太难的事情。所以我在这边呢特别强调前行，就是理观的前行。因为没有理观的前行，理观不发，我们顶多读读经，也不过跟这个圣言量的圣教量相啊相结缘而已啊！你纵使有少分的理解，那不过就是理解，是大脑的思维啊，与心不相应。为什么说跟心不相应？因为你在境界当中没办法起这个正念。如果境界起不了这个正念，你就根本没有正知力，自然就不会发禅得定，就这么简单的事情。而这些力量发在什么地方？发在调伏五盖上面，而五盖不是用压的，是观照令它不生，是这个意思。因为观照力，你的明觉明相应处就跟无明就跟烦恼不相容，所以你只要心正念而住，烦恼就不生，不生何来除灭之由？何来对治之由？能够悟了这一切的根本禅法，那么你所修的就可以大声对别人讲，人家问你说你修什么禅，我修体真直，对不对？那这就是体真止，体真止能够由观而能够发起烦恼调伏不生的这一种清安境界。而这种境界呢，它不一定要七支做法盘在那个地方不动，二六识中观照力量只要在，心就不会乱。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说不起灭境而能够行法，对不对？行一切世出世间的一切善法，这就是不起灭境定的那种一心摄尽一切万法，法华三昧的境界。我们也会在读忏本的时候学这件事情。好，我想在这边呢简单把这张表啊给各位大概简单的说明一下。那我们来读我们的正文了。好，请各位呢翻到我们跳过那个抉择法心那一段啊，看到36页。36页这边的文我会看快一点，因为智者大师毕竟还是有一点意思是要讲给出家人听的哈。那么包括于邪师地论的戒律仪来讲哈，也是讲给出家人听的。所以我为什么要抉择这个果钦老法师的这一本在家律学概说，主要就是他真的是讲给在家人听的。不过虽然说讲给在家人听，前面一大段还是要劝出家功德。那我不是说不讲啊，哇，等一下还是会稍微跳跃一下，讲到我今天要抉择的重点所在，跟各位一块来学习。但是虽然不说，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文啊大体的结构看一下，请各位看到36页。前文我们先看一下，分别禅波罗蜜前方便第六之一啊，这边这一章呢第六章通通是在讲前方便。前方便呢大概分成两段，前面一段呢讲方便，后面一大段讲病讲魔啊，讲病讲魔，讲病讲魔的地方呢我们先不看啊，先不看，我们来谈谈方便这个部分。好，看看主文。行人若能通达如前所辩五种明珠禅相，则内性开发，把内性化起来。内性就是一念净性，以大乘来说的话就是一念净性，我们的善根就要能够过去不管修过几劫了，在这一个禅相 由这五卷抉择次第之后了解法心不二的，虽然没有正量，但是依着这个正较量，你就可以去体会这绝对是不二的，对不对？能所是不二的，这一切都是事所现，至少到这里为止，还不求深哈。你至少了解这一切都是事所现的，你的性就会开放，因为只有这一切都是我的心所现，我才有力量修嘛。如果这些都是实有自性的境界，我怎么修？我这实有境界，我根本克服不了啊，对不对？根本克服不了，我怎么去造一个比那个境界更大的东西呢？没有办法。但是如果这个是我的心，那我的心自然就可以调伏啊，利用调伏心的次第，于是你的心就会有力量，内心开发就会开发善根。那么于是呢，就会发起意要，就会发起意要。若欲安心习学，如果要学习禅门呢，必须要善知方便，方便就是次第。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谈修禅的方便。那么所谓的禅的方便呢，大开为二门。第一门是外方便，外方便就是定外，把定外画起来，定外用心之法。那么所谓定外呢，就是心一静心之外。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得心一静心的常态，你的心地还没有常常住于心一静心的禅定的状态底下的时候呢，我们就硕硕的修学这25外方便啊。这外方便呢总共有25，我们等一下会谈。那么接下来呢6-2呢会谈内方便。那什么叫内方便？内方便即是定内用心之法。什么叫定内？就是已经触到心一静性，对不对？发起欲界定以后，发起欲界定以后，这个时候你在这一个定怎么样能够硕硕的增上呢？这个时候有用心的方法，我们要把这个用心的方法也学会。所以大体来讲呢，所谓前方便都有所谓定外用心的方便跟定内用心的方便，统称都叫做方便。此二通言方便者，善巧修学的一名。行者于初缘中善巧修学，初缘的意思是初机，刚刚开始学定的时候。我们要开始学定的时候呢，就要有这种善巧方便来修学啊，故名为方便。而如果各位是老参，或者你今天才是修一点方便，你的硕习的定根就发起来了，对不对？发起来了，一下子就到秘境定啊，不能惯你啊。那个时候呢，你不依次第，不会有人说不行不行，这样子你要慢慢来，不会有人这样讲啊。那么这些次第呢，是不爱圆融而修的，所以呢，这些叫做方便。方便若细论，外方便也有通定内用，就是25方便呢，在定内可以用。为什么可以用？是因为啊，真正的定不是只有腿子盘起来才叫定。初学禅的人是要腿子盘起来，七支安定叫做定。真正老参修禅的人呢，二六十中是定。所以二六十中要不要戒律仪跟律仪这些东西？要，他从早到晚都是正知而住，所以正知而住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是定内的方便？对他来讲，因为他不起定，不起于定，所以呢，一切的方便也通于什么？也通于定内用，通于定内用，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这个外方便呢，能够通定内用，而内方便也可以通定外用啊。以后我们会谈细原子啊，这就是定内方便。所以这种定内方便呢，你在二六十中是不是也可以细原子？是不是？是不是可以细原子？你今天就细原在你，比如说你开车，你就细原在你挡风玻璃前面外面的这个境界，对不对？啊，你把这个挡风玻璃以及照后镜所有的境界，就当成你的所缘境，观察分明，对不对？反应了然，你能够这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反应自然，反应自然，心不生妄动，这个也能够在动中得定啊。所以这种定内方便在定外一样可以用，定外的方便在定内一样可以用。为什么可以这样子通？是因为内外无二，你能够不起于定而行诸法，就是到这个地步。当然这是很圆满哈、啊，很高远的目标所在哈。那么今一往从多而论，就是我们现在呢一向的都以多数人的初缘哈次第而开始说明，所以因如上来分别，怎么来分别呢？外者还是外说，内者还是定内说。 那么先呢，明外方便。那么外方便呢，自有五种：第一，具五缘；第二，合五欲；第三，弃五盖；第四，调五法；第五，行五法。那么我们把页码哈，我习惯这样抄一下哈。具五缘就是从这边开始，对不对？合五欲从49页开始，弃五盖从52页开始，调五法从57页开始。